为什么要讲基督徒的祈祷观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祷告的需要，有一个祈求的需要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，痛就呼娘，穷呢就呼天。无论是基督徒也好，是非基督徒的慕道朋友也好，每一个人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祷告的人，没有一个不祈求的人。可能他口里说我不祷告，我不祈求，在某一个时候，在某一个环境来到的时候，你心里很自然的就有祈求。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出名的建筑物，那是什么？好多人到了北平或者说北京去游览的时候，游万里长城，还有一个地方要去游历，有天坛。天坛1420年建造的，到现在快要600年的历史，用大理石、用琉璃的砖瓦建造，非常庄严宏伟，是个很美丽的、很出名的建筑物。有人说美国的国会的建造就是去参考我们中国的那个天坛来造的。天坛是做什么用的？天坛是祈祷用的。什么人祈祷？就是我们中国明朝、清朝的皇帝或者帝王，一年一度要到那里去献祭，要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求上天赏赐丰年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要祷告。在人的心灵深处，当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，就把那个寻求上帝的心，要祷告上帝的心放在我们里面。虽然有人口里说无神，我不相信有神，我不祷告神，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回这个苏联的领袖，过世的领袖史大林到联合国来演讲，他一下飞机，记者们围着他，有一位记者问他一个问题，说史大林先生啊，您是无神论者，您是共产主义，您是唯物论，请问呢、啊、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？他说当然是，我是无神论。那个记者又追问他，是真的你是无神论吗？你真的不相信有神吗？他说只有神知道，我不相信有神。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的话，那么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真实的祈祷。听说苏联人非常敬仰的领袖，这个他们自己的领袖列宁，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最后读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吗？圣经。在他的书房里面，摆在他的书桌上，他临死前看的一本书就是圣经。他需要寻求那位上帝，他需要祷告上帝。既然世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，那么世上每一个人都要跟这一位主，那一位的上天，那一位的上帝跟他说话。我们人与人之间讲话就是谈话，跟上帝说话就是祈祷，或者是说祷告。那么既然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，那我们就应该要认真的思想寻求我们所祷告的那个对象。我们那个祷告的对象对不对？他是怎样的一位？我们对他的认识如何？他能不能够听我们的祷告？他能不能够帮助成全我们的祷告？对我们的祷告有没有用处？我们是在那里向谁祷告呢？是向我们人自己手所做的那个木头、石头、金子、银子、雕刻、绘画的那个神来祷告吗？或者是用我们头脑理智思想的那个神来祷告吗？来向他祷告？我们思想的那个月下老人，思想的那个财神爷， 思想的那一个圣诞老人，我们所思想的那个福德正神，我们向他祷告吗？因此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，我们需要祷告，那我们必须认清那个祷告的对象，那个对象对了，那个祷告才对，那个对象是正确的，那么我们那个祷告才有意义，才不是形式，才不是心理作用，才不是精神安慰。所以我们要查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祷告的真理，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许多的地方讲到祷告的真理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谁，我们应该如何的祷告，我们祷告的内容如何，上帝怎么样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成全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圣经，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我再来读一遍。这是主耶稣教导他门徒们的话，也是向众人讲的天国的福音。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，我们知道这个叫登山宝训，是主耶稣有一次在山坡上，许多人围着他的时候，他就讲了这三章的这一段的话语。第七节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一段说得很清楚，叫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祷告，他的对象，他祷告的内容。基督徒向谁祷告啊？向天上的神祷告。跟他的关系怎样啊？像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那样。他说，你们知道的，你们在世界上做人的父母的人，哪有一个儿女求饼说，妈我肚子饿了，你就给他一块石头吃吧，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。孩子说，妈我想吃鱼，他说给一条蛇给你，能不能啊？不能啊。他说，你们在世界上做父母亲的虽然不好，那意思是说虽然不完全，虽然不能够像天上的天父那样的完全，你们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？这里叫我们很清楚地看见，我们跟一个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，乃是像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一样。我们世上的父母亲怎么样爱我们，听我们的祈求，给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天上的父更是听我们的祈求，给我们的需要，把更好的要赐给我们。下面我要讲三点祷告的内容。第一，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那么我们世上的父母亲知道儿女的需要，我们会给他，天上的父亲岂不是更知道我们的需要吗？圣经上说神无所不知啊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晓得，那么我们不必求他也会给我们呢，我们何必要开口求啊？上帝你就给嘛，既然你是要给的，不是买的，也不是换的，乃是给的，给是白白的给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何必求啊？主耶稣明明地说，你们祈求就给，那相反地说不求呢？不求就不给。那为什么要求，要祈求就给，就给你们？有一个很要紧的真理，祈求是表示承认我们的需要，上帝 要把他的恩典赐给那些承认他自己承认需要的人，自己要承认我有这个需要，上帝赐给我。我们如果不承认，上帝就不给我们，因为上帝给我们，我们会觉得多余，我们不觉得需要，我们不承认自己的需要。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十章讲到一个瞎子，他名叫巴蒂买，他就在路旁讨饭，很贫穷很可怜。有一天他听见耶稣基督从那里经过，他就大声喊着说，拿撒勒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。虽然人生很嘈杂，但是主耶稣听见他呼求的声音，主就站住了，说把他叫过来。有人就叫他过来，主耶稣怎么对他说？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那个瞎眼的怎么回答？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他要看见吗？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他一个瞎眼最需要的是光明吗？但是主耶稣问他，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就说，好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你看见了吧。他就立刻看见。承认自己的需要，所以我们要祈求，所以说求就得着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名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名字。你们还记得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说，摩西啊，你要进到王宫里面去，埃及王的王宫法老面前，对他说，容我的百姓出去侍奉我，你也去告诉那以色列百姓，说他们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向你显现，来叫你把他们带领从埃及为奴的地方出去，到你迦南美地。摩西就问他说，假如他们问我说，那打发你来的是谁呀？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上帝怎么说？还记不记得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，我的名字是我是，我是，我们中文翻的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上帝。英文圣经就直接翻说，我是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。 他的名字就是我是。你听，有没有一个人名字叫我是的？从来没有过，但是这个非常有意思啊。上帝说我是，那是什么？在时间来说，他是过去就有，现在就有，一直到永远就有的神。我是是永远不受时间限制，他永远是现在的一位上帝。你什么时候祷告，他什么时候在哪里，他是那一位。不但如此，那一位丰盛的上帝，你要求告什么，他就是什么。你疲乏吗？上帝说，我是你的力量。你孤单吗？上帝说，我是你的朋友。你贫穷吗？上帝说，我是你的供应者。你伤心吗？上帝说，我是你的安慰者。你需要得救吗？上帝说，我是你的救主。你的心灵干渴吗？上帝说，我是你生命的活水。你的心灵饥饿吗？上帝说，我是你生命之粮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他是我们一切所需。你需要什么？上帝说，我的名字叫我是。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用过我是，他自己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在哪里吗？在四福音书里面哪一卷福音书？考考你们看看，哪一卷耶稣说过说我是？约翰福音。当犹大卖他的犹大带着千夫长带着一队的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知道 他们来抓他了，他就出来，他说你们要找谁？他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的耶稣。耶稣说我是。下面发生什么事你知道？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到六节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，在新约圣经154面第三节，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那个原文就是我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第六节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你看这一句话是非常有权柄的，这句话是非常有能力的。他们来找主耶稣，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，耶稣站出来说我是。当他一说我是的时候，那些所有来捉拿他的人都倒在地上。耶稣用那个权柄是用耶和华上帝在出埃及第三章那里所说的，我是耶和华上帝，是。感谢主，我们所祷告的那个对象是一位丰富的主，是一位有全能的主，是一位爱我们的，像我们的父亲爱我们一样的那一位主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向他祷告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的结果，我们就经历说他是。所以他说祈求就给你们，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的需要，在他面前祷告，上帝就把我们需要的说给我们。路旁的那个瞎子，他需要人看见，主耶稣就给他光明。那伤心的人需要安慰，耶稣就给他安慰。那捆绑的人需要释放，耶稣就释放了他们。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在台湾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有一位慕道的朋友常来聚会，有一天我发现他没有来，几次没有来，我去找啊找啊，就找到他家去。他躺在床上生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胃病痛。我一看他枕头旁边摆着一包的火柴，一包的香烟。我跟他谈到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你知道抽烟也是对你的身体很不好的，报纸上一再的告诉我们抽烟有害呀、啊，而且好多的这个什么喉癌呀、啊、什么鼻腔癌呀、啊、什么这个肺癌啊，因为抽烟影响，你的抽烟也影响你的胃。哎呀，他说我抽了好多年呢、哦、几十年，我曾经几次想要戒也戒不掉。那我说你信不信上帝能够帮助你戒掉啊？他说我信。说好，你信你就要起来跟我一起祷告，你信就要有行动，起来祷告。我们两个人就跪在他的面前，跪在那个床面前，我们两个人一同祷告，求告上帝，说上帝啊，你是释放人的救主，你是软弱之人的力量。他求告你，他需要您赐给他力量拯救他。祷告完了，你就说假如一会儿烟瘾发了，你要抽烟瘾怎么办？你要抽烟怎么办？他说祷告。我说哎，对了。那我说现在还剩下这个烟要不要抽啊？他说不抽了。他说不抽了给我，把他烟和火柴通通给我，就带回去把它烧掉了。过了几天，礼拜天他来了，哇，很开心，好高兴，好喜乐。他说牧师啊，那天祷告以后我就再没有抽烟了呢。哎呀，上帝真灵啊，他说真灵啊，感谢主，真的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自己不能，但是他能，他是。可是我也跟你说一个相反的例子。有一回我在台中一个教会去讲道， 因为那时候我做广播牧师，没有固定在哪个教会游行传道，这个礼拜天在这里讲，那个礼拜天在另外一个教会讲。到一个教会讲道以后，其中那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会的会长，他们那个教会有弟兄会，不但有姐妹会，有弟兄会，请我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啊。他表示说，哦，牧师你讲道我很得帮助，我很受感动，还约我某哪一天。我说好啊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他抽烟，抽香烟，因为一讲话就知道了。而且不是那一天发现，那个教会因为常请我去讲道，我是早就发现，可是我没有讲。说好啊，你既然有这个好意请我到你家里面来吃饭呢，我心里有感动，一定要跟他讲一讲。我说弟兄啊，不但因为你是在教会里面做弟兄会的会长，你是领袖，不该抽烟，而且我为做爱你的缘故要跟你讲，你不该抽烟，你抽烟没有好处，对你只有害处，不但花钱伤神，害你的身体，而且害你的孩子，你的妻子，没有好处。因为报纸上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抽烟的人，那个得癌症的成分有多少，那个在旁边闻到他烟味的人，他的太太，他的妻子，孩子是同样的。他跟我说，他说牧师啊，我别的什么都没有啊，既不打牌，又不喝酒，又不出去玩，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抽烟。他说圣经里面好像没有提到说叫人不抽烟呢啊。然后他说，如果耶稣生在我这时代，我看他也会抽烟哦。说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讲不下去了，就甭讲了，换个话题啦，非要吃饭呢，不讲了。好了，过了几年，我从台中搬到高雄住了。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，收到一个包裹，哦，里面包了好多的东西。说这是谁寄来的，我在那个包裹上看过去，看过来，看那个地址也不大，也不晓得。打开一看，哇，晓得了，里面印了好多的单张，还寄了好多吃的东西，里面还附一封信。你知道是谁寄来的吗？就是几年前我跟他谈话的那一位弟兄，那个弟兄会的会长寄来的。他怎么呢？我把他的信读完了，还附了有一份单张，他自己的见证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我离开台中不久啊，他去一检查，检查什么样啊，他那个喉咙里面长癌症，声音失去，讲话讲不出来。哎呀，一检查不得了，就到台北荣总去检查住院，然后照那个钴六十。他说我躺在那个钴六十的那个地方，哇，上面一块铁板，我不知道怎么照的，我不懂。他说上面一块铁板，他说牧师啊，我就在那个铁板底下悔改，我就想起你几年前对我讲的那个话，我就想起我怎么样回答你那个话，我心里很难过。哎呀，我的妻子在旁边照顾我，他说我的泪水掉出来了，我对神对人对上帝的仆人是这样一个刚硬的人。哎呀，我今天长这样的东西，他说我在好好的时候我不肯悔改，一直到我现在害了癌症的时候我悔改，我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，彻底的悔改，感谢神的恩典。他说我在那个找孤六十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听了我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有几点。第一，那个护士告诉我，他说先生啊，你知道找孤六十是有反应的，第一，你照的时候会吐，不想吃东西。他说哎呀，上帝啊，我已经这么瘦了，我再一吐不能吃东西，我不成了一个瘦的猴那个瘦猴子了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办。他说还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什么样的反应，他告诉我。结果他说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祷告，我那些反应都没有，而且我现在复原了。他不但写信给我，他也把他那个整个的经过写了一个传单，印了一份单张 寄了100多份给我，要我分给别人，有名有姓有电话有地址，他做见证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祈求主耶稣说就给你们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你有什么软弱，你在哪一方面不能够胜过，你承认，主耶稣说我就给。承认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要紧的真理。主耶稣说，那在众人面前不承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和天使的面前我也不承认他，那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，我也要承认他。所以你祈求有一个真理，是表示我们承认自己的需要。所以主说，你祈求，你承认需要，你就得着。从下个礼拜天开始，我们要举办这个洗礼造就班，凡是要慕道的朋友，准备这一次复活节要受洗的，我们有一个洗礼造就班。请问呢，弟兄姊妹，慕道的朋友，请你告诉我，一个人有资格接受洗礼，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他要具备多少的条件呢？是不是说他要把圣经读过一遍？是不是说他要来在这里礼拜有一年的记录？是不是说他要会唱几首的诗歌？是不是说他要学会祷告？是不是说他要奉献了多少钱有记录可查？是不是这样？一样都不是。是什么？只有一样，圣经上说，你若心里相信，第二呢，口里承认，你就必得救。一个相信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得救的人，他怎样啊，就有资格接受洗。 OK， 第二，他说你们寻找就寻见。第一是祈求就得着，祈求要我们承认自己的需要。第二是寻找就必定寻见。什么意思啊？祷告里面很要紧的一项，不但有祈求，而且有寻找。因为有的人说，我不需要求什么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要的一切我都得着了，我所祈求的上帝也听了我的祷告，我是一切都有，用不着向上帝祈求什么。但是这里有一句话，上帝说你要寻找就寻见。那你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有祈求没有寻找。什么意思？只有单方面的向神说话，没有双方面的面对面的跟主相交。我们只有单方面的说，上帝啊求你怎么样，上帝啊求你，上帝啊求你，我们确实没有在上帝面前寻求寻找上帝，跟他面对面有一个交往的机会。诗人大卫他懂得这个真理，他有这样的经历。在诗篇27:4，大卫就说，他说，耶和华上帝啊，有一件事我曾经在你面前求过，我现在还要祈求。什么事？我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里面，瞻仰你的荣美，向你求问。大卫真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，他说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里面做什么呢？第一，瞻仰你的荣美，你那个荣耀美丽，我盼望面对面的寻求你，看见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一个抱在怀里面的婴儿，他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吗？就是看他妈妈的脸，那个母亲的那一张脸孔啊，他就是最喜欢看，一只眼睛看着他，母亲的那个脸是他的世界，是他的满足，是他的喜乐，是他的安全，是他的一切。你什么时候把一个孩子抱过去了，他离开他妈妈的脸呢？你虽然逗他玩，也跟他笑，跟他说话，给他喂奶，他的眼睛怎么样？他眼睛一直在找妈妈在哪里，他要看他妈妈那个脸啊。 离开他妈妈的脸，他就不满足，他就不安全，他整个世界就垮了。照样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不仅仅要祈求，我们要寻求上帝的面，跟他面对面的有交往，有谈心，有感谢，有默想，有敬拜。哎呀，真是美好的享受。你知道为什么祷告会的人那么少啊？就是在祷告会当中没有享受，在祷告会当中只有自说自话，只有跟上帝啊嘟嘟嘟嘟嘟，上帝啊，讲完了以后爬起来就走了。上帝说，哎，等一等，我要跟你讲一讲。哎呦，走了。只有单行道，没有双行道呢。只有我们跟上帝说，没有机会让上帝跟我们讲呢，所以没有味道。你去跟一个人谈话，你就跟他说啊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讲完了转过来就走了，你会不会觉得有味道？没有味道。你坐下来跟他在一起谈一谈，你的知心的朋友谈啊，再谈，哇，那个有味道。我听见一个人，我在那个波特兰跟一个人主婚的时候，证婚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说，牧师啊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有一天我们两个在一起谈了9个钟头啊。他说，从先天晚上的10点钟我们开始谈。谈到第二天早晨的7点钟，哇，9个小时。你想，9个小时要怎么谈呢？要面对面的谈。哎呀，真美，谈不完的话。照样，我们在祷告当中不但有祈求，需要有什么？寻找，寻找主的面，跟他慢慢谈，慢慢交通。哎呀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好像那个婴儿那个单纯的信心仰望看他母亲的脸一样，那个真宝贝。你还记得摩西吗？摩西到山上去祷告，面对面的跟耶和华上帝交谈，多久啊？多久啊？40天。哇，那些在山下的以色列人受不了了，说这个摩西跑到哪里去了？出了什么事情啊？怎么还不下来啊？等了这么久还不下来，到哪里去了？感谢主，摩西在那个山上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不觉得那么长啊。40天好像10分钟就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他下山来的时候，他的脸怎样啊？满脸荣光，以至于那百姓都不敢见他，他要拿那个耙子出来捂住他的脸呢。感谢主，他真是学会了面对面的寻求上帝的面，那里有真实的交通，真实的享受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祈求，承认你们的需要，你们得着，还有呢，你们寻找，就寻见。我们寻求上帝的面，跟他有交往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看在我们的心中有什么遮盖我们不能够寻求上帝的面。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脸上有耙子，我们就不能见主的面。什么时候我们除去了面对面的跟主相交，我们就要荣上加荣，好像主的荣耀变成了一样。一个人常常在祷告里面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脸会改变，长脸会变圆脸，忧愁的脸呢会变喜乐的脸。第三是什么？第三是说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。你说我也祈求了，祈求我也得着了，寻找我也寻见了，我跟主有那美好的交通，美好的甜蜜的交通，我有定时的灵修、祷告、默想、敬拜，很好。只有到此为止吗？够不够啊？不够。主要是说，你们还要叩门，叩门，我就必给你们开门。需要进一步的来叩门。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第11章5到8节有一个叩门的例子吗？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有一个人到他家里面来了，夜里到他家里面来，他饿着肚子，又疲乏又饿，肚子又饿，可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摆上。 怎么办呢？他就跑到邻居去叩他的门，他说：朋友啊，我来了，我家来了客人了，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摆上，请你拿几个饼给我吧。朋友怎么说？孩子已经跟我在床上了，我们已经关门睡觉了，你不要来搅扰我吧。那个朋友怎样啊？继续的叩门。下面说，只因为他情志迫切的一直求，那个人起来就把他所需要的给了他，他就回去给他的朋友有所摆上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不单祈求，我们不单寻求跟主面对面的交往，还进一步的要为人代求，为别人代祷，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代祷。保罗写信给哥洛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说：弟兄姊妹啊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求上帝给我开传道的门，让我有机会进去把主的福音传给他们。你们为我祷告，叩门的祷告，求上帝赐给我口才，让我把上帝的福音尽都可以传明。是啊，主耶稣基督有那个权柄，他开了的门没有人关，他关了的人没有人开，没有人能开。我们需要为别人祷告，我们需要为别人代求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丈夫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妻子祷告，我没有为还没有归主的儿女祷告，为我们的邻居祷告，为我们的亲友祷告，为我们的同学，为我们的同事在那里祷告。要怎样的代祷啊？要用叩门式的祷告，迫切的情志迫切的叩门。你知道叩门，你听那个人叩门，还有一听那个人他讲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人究竟需要的程度，你可以听出来吗？我给你试试看。下面呢，这是一种，哎，请开门呐，这是一种啊，开门，开不开啊？不开算了。还有一种，请开门呐，请你开门呐，那是怎么样？迫切啊，一定要开。请开门呐，开呀，迫切嘛，这个你不开我还要敲你，我敲到明天早晨我还要敲啊，开门呐，迫切的直求啊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跟为人的代祷真的不是那个迫切的直求，就是主啊，我为我的那个先生祷告，您最好听啊，不听啊也就算了。那不成啊，要迫切的直求。前几天我碰到一位弟兄，他说：牧师啊，哎呀，我们要赶紧传福音呢、啊、我认识的哪两位的朋友，哎呀，我听说有过世，要赶紧传福音呢、啊、哎，有一个传福音迫切的心，你有迫切的心愿就会迫切祷告，行此迫切的祷告，上帝要垂听。所以他说：你们叩门的，我就必给你们开门呢，看我们要怎样的叩。我在那个 Oregon 的时候，前年我到那个山镇叫那个 Tri-City Washington 那个地方去传道，有个教会请我去讲道，三天讲道完了，有一位太太来跟我在一起谈一谈，她的脸很忧伤，她很难过，他很有钱，他是非常有钱人家的一个媳妇儿。你们知道粮油那个粮油罐头吗？粮油食品工厂吗？第一个打进这个美国市场的粮油牌，他就是那个粮油食品工厂那个董事长的媳妇儿，许多的钱。他跟我谈谈，他说：牧师啊，我跟您谈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说：我那个丈夫赌博，我为他祷告好久好久，好像上帝都没有听我的祷告。他得了 PhD 学位，在一个地方做事，他说不自由，不要做了，他开个餐馆，他反正有的是钱，他开个餐馆，他餐馆不好好开，他一去赌啊，三天五天一个礼拜关门，都找不到他在哪里。他有三个可爱的孩子，常常三天五天都见不到他丈夫的面，也不管他们死活。他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，常常为他祷告，流泪的祷告。有一次出了一个大车祸，他带着两个孩子开车到西雅图去，路遇天滑，那个车一滑滑到那个水沟里面，水田里面去，到田里面去了。哇，结果他的头脑这个脑袋瓜子破了，这个缝了好几针，那个手右手坏了，戳在那个地上缝了好多针。他自己也说，他说哎呀，我应该悔改了，上帝的管教领导我了。哪里知道没有好久，线拆了，手好了，又去赌，这个右手不方便，用左手赌。所以他说很难过，他很伤心。我就说，姊妹，你不要灰心，祷告，上帝有他的时候，你迫切的直求，叩门的求，上帝会听你的祷告。我说，如果上帝对这个人没有灰心的话，你也不该对你的丈夫灰心。我跟他讲完，后来我就走了，我就回普通人去了。半年多以后，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我们教会普通人教会举办了一个夏令会，一年一次。那么那个山镇教会他们也来，开四个班中的车，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那个办的夏令会。在那个夏令会当中，就听到一个见证，因为我们夏令会完了以后有一个感恩见证会，哪些人受感动蒙上帝的恩典，起来诉说神的恩典。你知道第一个站起来做见证的是谁吗？就是那一位太太的丈夫，而且郑重其事的请人给他录音。他说我要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人面前讲话，负这个责任。他怎么样见证？他说我就是沉醉在这个赌博里面，我什么别的都可以不做，对我都没有问题，唯独赌博我没有办法胜过。我也知道这不好的，不应该的，撇下妻子儿女，我输钱，带了好多钱去，先把那个油加满，我怕回来没有钱加油了。然后所有的钱都输光了就回来，而且我在那里没有钱了以后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妻子跟我拨钱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没有办法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说有一回我又去赌钱，到 Reno 去赌钱，赌了十多天，博了三次款赌钱。好了，后来回家路上下大雪，他就开车走啊走啊，下雪，开到一个地方他要休息一下，在那个小店里面吃了一点东西，然后继续开车。开车